您好，我是李神父。在前面一课里，我们讲了灵感和启示的关系。这一课我们要讲圣经灵感性的圣经记录。前面我们讲了天主救恩的种种事迹，经过言语和行动，最后书写下来，成为天主言语和行动的结晶。这部写下天主的言语的书就是圣经。因为圣经是在天主圣神的灵感推动下写成的，所以圣经并不是一部死的书，而是书中有神。这早已是教会肯定的一段信仰真理。
请问神父，教会在什么时候确认圣经是在天主圣神的灵感推动下所写成的呢？
虽然教会早已肯定圣经是天主圣神的灵感推动下写成的，但是在教会历史中，圣经的灵感性并不是一开始就明朗化的。意思是说，一般教友们只是接受这个传统信仰，至于为什么圣经是天主的书，又怎么样解释天主的能力进入作者身上，推动他们去写成圣经，教会对这些问题并没有更深一层的研究和讲解。一直到18世纪的时候，因为理性主义兴起，理性主义者否定了奇迹和灵感，因此当时才有一些神学家着手开始研究圣经灵感的问题，想办法澄清圣经灵感的模糊思想。到了今天，尤其是从1958年以来，教会对圣经灵感的问题讨论的很多，所提出来的解释也比较透彻。因此从这一刻起，一连七课，我们要追溯以往，看看这段信仰真理在历史中的神学研究与发展，一直到今天我们所得到的一个比较清晰的概念。
神父，您说从这一刻起要讨论圣经灵感的研究发展，我们要研究哪些主题呢？
我们要研究圣经记录教父时代到18世纪的发展，梵蒂冈第一届大公会议的定论以及神学解释。这一课要研讨的是圣经记录。在讨论历史发展之前，我们先要了解圣经中关于书写的灵感性的记载，以及犹太民族对圣经的态度。在旧约中，严格而论，并没有书写灵感现象的描述，可是倒有几点值得我们注意的。首先，天主曾命令人写书，记录某一件事，比如出谷记第17章第14节，
上主向梅瑟说，将这事写在书上作为纪念，并现世若苏厄，我要从天下把阿玛勒克的纪念完全消灭。
在出埃及记第34章第27节记载说，
以后上主向梅瑟说，你要记录这些话，因为我依据这些话同你和以色列子民立了约。
在以赛亚第30章第8节说，
你现在去，当他们面前写在板上，记在书中，为后世做证据。
在耶利米亚先知书第30章第2节，上主说，
上主以色列的天主这样说，凡我对你说的话，你都要写在一本书上。
圣徒除了命令人写书或记录某些事之外，有些书被称为圣徒的书，比方说以赛亚先知书第34章第16节，先知说，
你们可查看上主的书，且阅读一下。
此外，旧约中有两个地方记载以色列人民听了盟约之书之后回答阿门。第一个地方是列王记下篇第23章第1到3节，这里是记载犹大王约示亚，他在法律书发现后重新和上主立约。
君王于是派人召集犹大和耶路撒冷所有的长老来到他跟前。君王同所同的犹大人、耶路撒冷的居民、众司祭、众先知、全体人民，不论贵贱大小，上了上主的圣殿，将在上主殿内寻获的约书上的一切话读给他们听。君王站在高台上，在上主面前立约，要全心全意跟随上主，遵守他的诫命、典章和法律，履行这卷书上所记载的盟约的话。全体人民也一致接受了这盟约。
第二个地方是在《厄斯德拉下篇》第8章第1到第8节，记载厄斯德拉宣读法律书，全民众举手回答说：“阿门，阿门。”
神父，听了您刚刚所提到的圣经章节之后，我发现好像写这个动作很有效力、很有约束力似的。
不错，对于刚刚我们提到的这些现象，我们必须从东方文化背景中去了解。在东方文化中，写这个字不只是纯粹的记录行为，帮助人记忆某些事，写也是一种法律行为，可以作为法律上的证据。由此可见，天主在旧约中命令人写下某件事，目的是给后人一个证据，证明天主和以色列人之间的盟约关系。
请问神父，那旧约时代是不是把天主命令人写下来的书都看成圣经呢？
在旧约中，有一次把经书称为圣的，就是在马加伯书上篇12章第9节这样说：
我们虽然不需要这些事，因为有我们手中的圣经做安慰。
希伯来文里圣的原意是分离的意思。原来以色列人在祈祷礼仪中使用一些书籍，他们把这些书当作教育子弟的书，而且根据这些书来决定什么事可以做，什么事不可以做的。于是他们把这些书和其他书分开，称为圣经。在看了旧约的记载之后，我们来谈一谈犹太文学中关于书写灵感的记录。
神父，您说的犹太文学是指什么而说的呢？
这里要讲的是塔尔穆吉和郭木兰文件的喜庆之书，以及圣经希腊文的70贤士译本。现在我们来看一看塔尔穆吉。塔尔穆吉是一本注解法律的书籍，里面记载了犹太人尊敬圣经的实例，比如他们称圣经为乌手之书，意思是说圣经是神圣的书，谁碰了圣经之后必须先洗手，才可以动其他的物品。此外，在安息日如果失火了，只可以救圣经。更有些犹太人以为圣经是先存的， 是天上早已存在的。除了特尔木吉里有关于圣经特殊地位的记载之外，还有一些传统曾经论到书写灵感的，那就是郭沫南文件喜庆之书里面称圣经作者为神圣作者，而且还记载了圣经作者在写作的时候有神圣的声音和天使来帮助他写作。
神父，您刚刚提到古木兰文件，什么是古木兰文件呢？
古木兰位于死海附近，因为在1947年在这里发现了一批非常宝贵的圣经学方面的文件，一直到1966年都陆续的在古木兰的山洞里找到了一些圣经的残片或圣经有关的文件。学者们称这些文件为古木兰文件，而古木兰文件也称为死海文件或犹太沙摩文件。除了特尔木吉和古木兰文件的喜庆之书外，关于圣经的希腊文译本在翻译的过程中也有一个神奇的传说。这个传说是这样的，只有70个人参加圣经希腊文的翻译工作，在翻译的过程中他们都各自作业，不曾彼此商量，到了完成的时候发现他们所完成的译本居然完全相同，所以称圣经的希腊译本为启示先士译本。
神父，这个传说的意思是不是说70位贤士在翻译的过程中有书写的灵感呢？
不错，在这个传说中的确含有灵感的基础。犹太哲学家菲罗他承认70贤士本翻译的神奇传说，他认为圣经的作者写书的时候一定有出神的现象，由此可见他认为圣经是在天主灵感推动下完成的。
请问神父，这些神奇的传说是不是真的灵感，或者它只是传说而已呢？
当代研究犹太思想的学者认为犹太人具有书写灵感的观念。有位学者阿尔梅尔指出，在希腊人的概念里，灵感是人处于出神的状态下发生的，而在犹太人的概念里，灵感来时人仍然处于正常状态下。虽然犹太人没有希腊概念中出神的书写灵感，但是在犹太人的思想中确实有书写灵感的存在。从上面的说明我们可以做一个结论，在旧约新约之间犹太文学当中确实有书写灵感的现象，而他们之所以称一些书为圣经，这是因为天主的能力进到那些书的作者身上推动他们写成的。
神父，刚刚所讲的好像都是旧约的部分，在新约中也称旧约为圣经吗？
在新约中有两次称旧约是圣的，一次是罗马书第一章第二节，保禄说，
这福音是天主先前借自己的先知在圣经上所预许的。
第二次是地茂德后书第三章第15节，保禄说，
你自幼便通晓了圣经，这圣经能使你凭着那在基督耶稣内的信德获得得救的智慧。
在这两次中，这个圣的希腊用字都不一样。此外 新经中还用其他四个希腊字来称呼古经，这四个希腊字是 Biblios、 Biblion、 Graphe、 Grammata。
请问神父，这四个希腊字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呢？
Biblios 是在马古福音第十二章第二十六节，意思是草纸的意思。 Biblion 在若望福音第二十章第三十到三十一节，原意是文件的意思。 Graphe 意思是文字，在路加福音第二十四章第三十二四十五节。最后 Grammata 是书的意思，在若望福音第五章第四十六到四十七节。这些用法表达着四种意义，就是那些书是具有权威的，是为叫人相信的，他们具有力量，能变化人，使人心热，最后是为耶稣作证的。这也就是圣保罗宗徒在帝茂德后书第三章第十节说的，
凡受天主默感所写的圣经，为教训，为督责，为矫正，为教导人学正义，都是有益的。
这段经文并不是直接教训圣经是怎么样写成的，而是假定圣经是在天主能力下写成的，所以圣经具有教训、矫正、读责、教导人学正义等功用。由此可见，新约继承旧约的信仰，保持圣经是由天主灵感所写成的看法。最后我们做一个简单的结论，圣经中虽然没有书写灵感现象的描述，但是在圣经犹太文化中相信圣经的灵感性。换句话说，在犹太传统中，圣经之所以称为天主的书，是因为天主的能力进入这些书的作者身上而写成的。